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家说 Home Chat， 我是研九。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叉 T Max。
在家说是一档由行星整理事务所出品的聊天播客类节目，我们会在家的限定场景下畅聊不限定的话题。那今天终于又录音了，
又开始更新了，中间停了。就是中间研究自己单独 solo 了一期，然后那期其实是因为我在正好有一个比较大的整理的 case， 还有一个是整理的那个案子结束之后呢，就是一个我线上的一个规划整理的课程，也是连续好几天，加上后面就马上过年了嘛，所以一直到现在才开始我们年后的正式合体录制第一期。
对，而且这一期今天这就真的是在家说了啦，因为上一期我自己就是怕说断更太久，先补了一期是在我们工作室录的。
对
对，因为我们从今年开始在外面有了一个租了一个工作室，这我上一期也有讲到。那今天呢是在另一个工作室，其实就是我们家原本的次卧，那现在是属于是大茶的房间，是他的
行星整理事务所的家庭版办公室。这个如果有关注我的好好住的人应该会知道，我有发说这间房间本来是次卧嘛，就放了一张 1.5 米的床，但是其实思考了一下，一年当中365天可能只有5天甚至不到才会有人来睡这张床，所以我打算就是我当时就因为要开正式的线上课程，所以我就把这张床这张房间
嘴
瓢
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房间的那张床然后卖掉了。对，然后正好是有朋友他的新房子有需要，然后所以就卖给他，所以这间房子就腾就也是等于清空了当时。
对，
然后就买了就把原来的一个书桌，还有买了一个书架，买了一个可以拼接非常方便可以变成床的一个就是沙发，然后就放在了我们的身后，现在我们是坐在书桌上来录制这期节目。然后这个房间呢其实现在窗外就是我们家房子最特别最特别的一个视野，是窗外有农田，然后有一棵很可爱的树一直就在我们的窗外存在着，然后每天就可以看到它然后立在这个外面，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当时还说一定要来我们家打卡，去那棵树那边去打卡。然后上次真的有朋友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我们一起带了一些装备，然后去了那棵树下拍了一张合照，就特别有意思。
对，而且后面还听就是在这边的农民的阿伯说那棵树是镇风水的。
对，就还蛮神奇的，但他也说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话，说
他其实也不算危言耸听，他只是告诉你事实而已，只是那个事实我们不太愿意接受。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事实具体是什么呢我就不说了，但是反正感受是最重要的啦，我觉得我们住在这里很舒服。
自从有工作室之后，其实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就睡觉和晚上都会工作到很晚才回来。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白天然后是工作日的白天然后在家里面录音。
对，是因为我的时间管理概念不是很好嘛，之前有讲到，所以有了工作室对我的意义来说就是我可以把我的时间跟我的事项放在了一个不属于家的容器里面，那我就可以不用在家就是磨磨蹭蹭做这做那，就可以在那边很专心的做关于工作的事情。
但是从这个空间到那个空间的过程还是蛮辛苦的。
你是说路途吗？
对啊，不，我不是说路途啦，就是你前面讲说你时间管理的问题嘛。对，虽然说你可以把工作的事情集中到那边去，但是要从这里出发去那边的时候依然是要就是等得很辛苦。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的就是男性朋友都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他出门真的是超级慢。
还好还好，就是虽然出门的物品都集中了放在了玄关那边，但是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啦，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默认的出门前的事项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弄了很多。对， 但是化妆其实很快的，不是化妆，不是一般女生的，
对，她的
问
题就在于都不是化妆的问题，她化妆真的不慢，但是就是除了化妆之外的拖延会让你，就是它是一个非典型案例嘛，可能大部分的男生要在等那个女生出门的时候，大部分他们时间是在化妆，但问题他啥出门前消耗的时间不是在化妆。
对，然后那我在做什么呢？
就七找八找，哎，这个东西我要弄一下啊，突然出门前我这边要滚一下，滚滚的意思就是用他的那个神器，就是那种粘猫毛的那种滚轮、
嗯、
对，这边要滚一下，然后什么东西要放一下，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全部都集中在出门前就要做了，但每次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我不是故意现在要做，但是不做完我就不行啊，对，所以就
有点像条件反射，就一想到出门就想要把家里弄成一个回来之后一看上去就比较舒服的状态，反而会以回来的那个视觉观感作为出门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基础，所以好像是这么想的，然后于是就这么做了、
嗯，
当然做事情还是很慢，就算在家今天只要拖地板或者只要折衣服可能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这个是我自己做事情的问题、
嗯、
所以我上门整理就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协助我的客户，我的居住者上门去进行协助陪伴整理的话，我是不按时长来收费的、
嗯、
因为如果我的动作很慢然后我又做了好多天，客户可能会觉得我是在耽误他的时间，但是我是以空间作为一个收费的标准，所以就是在整理完这个，比如说是一个衣橱，比如说是一个厨房，那我们的目标呢，不管花多少的时间，只要整理完这个空间为止，这样子的话彼此也不会特别的很紧张，特别是我自己啦，那这样子我会就是会做得更细心认真的同时呢，也会以就是目标作为一个就是以就是完成作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以掐时间作为一个目标这样子的。
嗯。那我们今天的在家说想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词，是清空。那这个词其实早就要聊了，按照原本的计划应该是过年前就要聊了，但这个词它是一个动作，那它也是一个也是大茶在做整理的过程中的第一个步骤，然后同时它也是可以影射非常多层面的一个词，这样听着再讲下去会变成热敏修辞学了。
对啊，大家都知道研究最近自己跟另外一个学弟Dini, 然后一起做了一个新的博客叫热敏修辞学，然后他们就会每一期都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刚刚这段开头感觉仿佛就是在他的书房外面听他在录热敏修辞学的感觉。那其实这期呢我们就要聊一个词叫做清空普通话应该还标准吧，
可以
那作为热敏修辞学的主播，请问研九先生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个词的呢？
因为如果说像我们那个节目，我跟 Dini 基本上就我们挑了一个词之后就基本是毫无准备的状况下就直接开聊，那我们会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其实两个人都不一定，我自己会有一个习惯，我会从它的词性开始讲，就清空这两个字放在我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它是这个词是一个构成，清是动作，空是目的。对，就我首先会看到在这两个字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清空本身它是一个过程，对，就从清到空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个字在我看来我首先的感受是它用两个字包含了一段时间，就这两个字背后它是有一段时间感的，就你包括了我要启动了，我要开始清了，然后到我最终要达到空的这个目的，那这个词它给我从我的角度我最直观的首先能想到的是这个。对，
我想到了这个目的，然后还想到了这个时间感，果然是热敏修辞学。
就因为平时我其实在碰到一些词的时候我都会从这样的角度去拆它，但是在做热敏之前其实没有地方可以讲嘛，我也不会专门去写这样的文章，所以如果有 热敏了之后这样子一个机会，我就可以把我平时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可以放到节目里面去讲。那所以很巧，今天清空也是刚好跟我们的节目形式一样是聊这个词，那我们也会从清空这个词去展开到非常多的方面，可能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有一些可能在大叉的提纲上，有一些可能我现在在脑子里了，然后待会儿可能就会冒出来这样子。
但是虽然你讲了这么多，但是我想过去啊，很多人一提到了清空马上就想到了一个
回收站。
Oh no， 想到了清空购物车。
哦、oh, OK 好，
回收站这个是用 Mac 的人或者 是
Windows 也用吗？就是都有，
但现在很多人只是只用手机了，除了工作状态很少用电脑了、oh. 对不对？然后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群人、
嗯、
那其实清空购物车可能会比清空回收站会更频繁一点，你会不会觉得、
嗯、
特别是每年肯定会有固定的几个日期，
对
一些、节点，然后、各个的这个电商平台就会push你去清空购物车、
嗯、
那我们两个有清空购物车的经历吗？
我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这边会涉及一个使用习惯、
嗯、
就平时你碰到想买的东西你是直接放进购物车的。
对呀、啊、对呀、啊，
我是收藏、嗯、所以我的购物车里面基本上是大多数时间是没东西的、
嗯、
就我如果放进购物车基本上它已经是很明确我要买的、
嗯、
那如果我不确定要不要买的东西我其实不会放进购物车。
那你现在打开你淘宝现在购物车确实是零吗？
我不确定，但我看一下，
我给你看我
它可能是有东西在的，但是、嗯、OK 哦、oh, 这个其实不算了，因为这个东西是像我们上次买酒我是要放进来然后截图给朋友的、
哦、
对，所以不算。然后除了这一堆的酒之外、哦、有一个、小米官方旗舰店，我们当时要换电子锁，这我没有删掉，但这也是确定肯定要买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要买蓝角落的一个杯刷，这个当时是要买那个替换芯，那我当时其实已经很确定要买替换芯了，但是我跟客服说这样子很浪费，因为他们的替换芯并不是单独销售的，他一定要再买一根杯刷，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不环保，然后我就又没有买。
你真的延展开很多耶，我只是想要让你看看你的购物车有没有清空而已啦、
没有清空，剩下的、还有很多过期的哦、还有一些没买的。对，
天哪，我是会很习惯在我的收藏夹里面去定期的筛选掉那些失效的、
嗯、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帮我去筛选掉那些、虽然我收藏我喜欢但失效的 OK 就拜拜的这样子一个、
嗯、
一个动作。那我购物说现在有一些
你有多少东西
都是鞋子，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我不是、重新想要学，在小红书上看到小马哥嘛，然后跳那个健身操、
嗯、
还有那个Keep 上面有那个帕梅拉的课程，所以我会觉得想要在室内然后来跳那些健身操、
嗯、
那其实我发现不管是小红书还是微博上的那些健身博主也好，他们在室内跳操都是不是只穿拖鞋或袜子，而是有室内鞋的、
嗯、
但是我又不想要把穿到外面的鞋子然后洗掉一双再放到室内穿，感觉总是怪怪的、
嗯、
所以我想要买一双比较便宜的然后室内跳操就可以用的这样一双鞋子，所以我刚刚在、
嗯
昨天我在选，我没有告诉你要买这个啦，但是我的购物车现在只有这一个类别、
嗯、
然后其他的没有在选这个鞋子之前都是空的、
嗯、
那我自己清空购物车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会帮客户就是整理的客户去买他的收纳用品、
嗯、
因为我们的、咨询的环节当中就是会帮他、去选购适合他的空间的适合他的整理习惯的，然后我们自己也有经验是、品牌是好的，质量是 OK 的，然后尺寸大小是经过我们测量是恰如其分的，这样的一些收纳用品然后会集中放在购物车里面、
嗯、
一方面要不然就是、客户自己去购买，要不然就是我们清空购物车一起帮他下单，然后他再、就是付款给我们这样子，所以 我只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清空购物车，不然就是倡导大家理性消费的规划整理师自己是不会清空购物车的、
你这边其实把清空购物车的这个清空做了一个限定、
嗯、
就是全部买下来。
对
对，但是我刚才想的清空购物其实大家默认的清空购物车就是全买。
对，
全删也是啊，
嗯，
对，如果在我这边的清空购物车就是全删掉，
嗯，
对，所以嗯有对清空做了一个它是怎么清空方式的一个限定了，
嗯，
对，
好像有歧义哈，
对，它会有歧义，但是就我刚才大茶说的，就是大家要理性清空购物车，对，就是你想买的东西总会很多，
嗯，
那你一口气全买下来了，除非你财力很雄厚嘛。那这个是一部分，但是呢财力很雄厚又买了很多东西，虽然说你是支付得起的，但是会造成后面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要理性。
对啊，所以情人节一般就是男友啊或者老公的一个求生欲，就是帮老婆或者女友清空购物车。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嗯，
因为有的时候他只是盲目的，就根据你的这个思路下，他其实是只是冲动的加入了购物车，他其实还没有考虑要不要买呢，你就帮他去全部的买下来，你虽然是表达了爱意，但其实如果以后你们是一起居住的，或者此刻正在一起居住，那如果那个东西只是冲动的看到了一次就觉得是想要买的，但是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不太实用的东西，那你这个礼物就送的不太环保了。
嗯，你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帮你的伴侣清空购物车，就是手机拿过来，购物车全删掉。
那这个可能会引起另一个极端的这个争吵。
你可以先看一遍，然后从你的淘宝自己去从里面选出几个你觉得真的值得买的，剩下的就全删掉。那当他说你怎么把我全删了呢？该买的我已经帮你买了。
嗯，但这个起码要伴侣之间的价值观是要十分的一致，你要懂对方真的需要什么，那其实从这个思路上来说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是反而是我们会需要说谁的物品就谁来决定谁来筛选。我们今天虽然是要说清空这个词，清空其实是呢整理当中一个非常有科学依据的一个步骤，就是帮你把一个空间，其实不一定是我来做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居住者自己，然后把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一个类别的所有物品都集中到一个地方。那清空在这里呢，又不相当于删除，又不相当于及时购买，它相当于召唤，把所有同类的物品都召唤在一起。
嗯，
对，然后它这个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概念。那有的时候呢筛选其实就是比如说刚刚研究说帮伴侣去筛选掉真正他需要的东西，那其实在正式的整理的环节的当中呢，你的筛选一定要其实是需要对方去确认这件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要了或者是丢掉了，然后是需要他们自己的意志跟自己的价值观决定了才能去做的决定。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买东西还是丢东西，其实都是当下的那个当事人自己决定自己确认会比较好一点。
嗯，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建议是一个反面教材，我是故意说一个反面教材的。哦
是吧，
嗯，
没给到，
嗯，就为了让你把后面这个铺出来嘛。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感恩感恩。
嗯，那我们知道大茶作为规划整理师，他在跟客户接触完成了咨询确认要上门整理之后，清空其实是他每一个整理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请大茶老师展开讲一讲。
谢谢主持人研究的那个这个提及啊，这个 cue 我。然后其实整理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清空，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整理当中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分，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那清空它其实是有一个背景跟一个科学有效的一个整理逻辑的。我们先清空，我们先把同类的物品进行一个清空，不管是在家庭的物品结构当中还是在办公的物品结构当中，然后在同一类别的物品当中我们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比如说衣物的部分我们再来分季节，再分上下装，再分不同的场合，对，然后再分不同的人人是先分类的，然后我们再进行筛选，在同类的物品里面呢去筛选出不太适合的不太适合留存的物品，然后甄选出真正想要留下陪伴自己走到未来去的物品，然后我们再进行定位。因为清空之后呢那个柜体不就是空了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审视这个空间，然后把留下来的物品再重新的去放在更合适的位置，更合理的位置上，然后最后我们再结合一些收纳用品啊，还有收纳的方式，去把物品是用更适合它的方式跟方法，也适合居住者习惯的方法，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面。所以这个整个是整理当中最有效啊，最科学，不太容易复乱，也就是可以一次性审视自己所有物品的一个整理的逻辑。那不管是在分享会，不管是在整理收纳的课程，还是说在我协助客户上门陪伴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清空都是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个步骤。
其实你这边讲的清空，它是有一个具体的空间的嘛？
对，
比如说你在整理衣帽间，或者说是卧室的衣柜，那我们清空的这个要把它空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衣橱。
对，
那假设是厨房，那我们可能是要把橱柜啊那些部分去空，就是你这边其实是要把里面所有东西先不分类的全部倒出来。
对
对，因为我经常看到大茶有去做那个上门的时候，他会发照片给我直播嘛，他会发，比如说有张照片是一张床上堆满了跟山一样的衣服，或者说是厨房所有的那些油盐酱醋瓶瓶罐罐全部都拿出来平铺在地上。那我每次其实看他发这些东西过来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要是要这么搞我家，我应该会崩溃。所以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步其实虽然是最前置的一步，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难的吧。
对，
你想到就会觉得很头痛啊，
而且拿出来会更头痛。
对啊，
帮我拿出来，我帮他们把所有的同类物品拿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会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化学反应啦。然后比如说很多人在，因为其实我们上门整理是需要居住者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步骤的，不管是清空分类筛选定位还是收纳，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居住者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的。所以他自己在跟我们一起清空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会发出一些就是惊叹声，说哈，天哪，我这件衣服怎么会在这里，哎，这里怎么会有一瓶，就是厨房里面某个角落，说这里怎么会有一瓶不明的液体等等。然后很多很多时候就会在清空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些物品，或者是很久很久很久你都已经遗忘在宇宙尽头里面的一些物品，都会在清空的过程当中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而且在清空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清空衣物，其实首先呢是需要拿一张干净的一个布铺在我们需要清空的这个区域的地面上或者是床面上。因为其实你觉得衣物全部拿出来，衣物本身是洗干净放在衣橱里面，但其实你全部拿出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戴口罩的话，其实会一直一直不停的打喷嚏的，那过程当中的微生物啊、细菌啊、灰尘其实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拿一块干净的布，不管是垫在地板上也好，还是铺在床面上也好，那厨房的物品是更需要了，放一个布垫在地板上或者是餐桌上，餐桌一般都绝对绝对放不下的，按照我们的经验。然后一般我们会选择用宜家的浴帘，就是宜家那种十几块钱各种颜色的浴帘，非常的大块，然后呢它又是那个材质是比较好清洁的。但如果是用来铺就放到地面上放厨房的物品的话，基本上一次性就会比较脏了，我们就会丢掉了。如果是衣物的部分的话，可能还可以再循环的利用。然后在清空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同时把，如果是衣物的部分要同时把衣架一起拆下来，然后就会发现就是衣物暂且不说，衣架就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厚薄程度各种变形了的，然后或者是脏脏的那种衣架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然后原来可能没有发现，因为一半可能被衣物遮住了嘛，当你全部拿出来之后会发现不止衣物的数量多到让你惊叹，连衣架的这种各种的形状的数量也会多到让你惊叹。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很多人绝对没有想到整理要从这一步开始，但是一旦做了这一步清空之后，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神奇之处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来帮你 Q 一个知识点哦，为什么大家在完成清空这个步骤之后会发现，比如说你说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哎，这个东西为什么还在这？或者说这其实衣架都已经变形了，因为你之前一直有跟我说一个概念叫俯瞰嘛，
嗯，
其实只有清空了，全部拼铺在你面前，你才能够以上帝视角去审视你所有的物品，对吧？
对，没错，
帮你 Q 了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
谢谢你呀，亲爱的。
这我会剪掉。
然后其实就是对，就是提供了一个清空，它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俯瞰的视角，让我们不是直接打开衣柜或者直接打开柜子去平视那些物品，而是把它们集中的放在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以站立式上帝的视角集中的一次性的去看到这些所有的物品。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物品你已经买了，但是你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使用了，那你不自觉的就会把这个物品放在柜体的深处，如果没有在清空的这个环节当中一次性把所有物品拿出来的话，那个物品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在那个角落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这个是一定确定以及肯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并不是我们去想象我肯定会去拿它会去用啊，但其实事实上就是你一定会去遗忘它，存在在不管是一件衣物也好，或者是衣物上的某个胸针忘记拿下来的胸针也好，或者是可能你还在怀孕的时候的那些衣物，当你有了2-3个孩子之后，你再去做衣柜的清空，会发现他们还存在在你的衣柜里面，但是你已经完全不需要他们了，你也没有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啊，那个时候你才会决定说到底要去怎么样处理这些物品，然后俯瞰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那我可能会有点好奇的一个部分是，你在帮客户跟客户一起，譬如说是把厨房的东西全部清出来之后，他们除了会觉得哇塞这么多东西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吗？因为我假设是我自己的话，应该是五味杂陈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清空我们家里的遗物啊，只是你没有参与，你可能不在现场，但是我有叫你参与后面的步骤，比如说一起分类，其实我也帮你做好了，其实就是筛选的这个步骤是一定要你来进行的。那如果不是我们家的话，是在真的被整理困扰的那些家庭，清空是一定要进行的这个步骤嘛。那当过程当中除了会惊叹说他们竟然有这么多的物品之外，通常呢伴随着还会直接拿起手机，然后拿一个椅子站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或者如果是别墅的话，会从2楼去拍一张俯瞰的视角，然后发给朋友发给其他的家人说，你看我竟然有这么多物品，然后这是他们第一个反应。因为其实那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的钱堆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所有的物品其实就是我们会说，其实物品是代表每个人的价值观，你为什么买这个物品，不是买其他的物品，其实都是你需要这个物品，你觉得你的审美是想要附注在这个物品上的，这些结果就堆叠起来了，然后那个画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震撼的。那乐观的人会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但其实很多人会是感觉到很焦虑的，因为虽然整理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他可以想象到那个结果，然后他可以畅想他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是一看到所有的物品堆在自己的面前，除了焦虑还有自责，他会觉得自己为什么浪费了这么多钱去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乍看之下还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已经不再使用的不喜欢的，然后又堆在角落就是已经发霉了长了灰了等等的，他会觉得为什么自己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然后当然最直接的就是焦虑啦，因为他不知道接下去要怎么进行了。如果是自我整理进行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直接把东西又塞回到柜子里面了。但是呢，规划整理师的意义然后他就出现在这里啦，其实我们会就是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没问题的，我们一定可以把他们整理好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物品应该要怎么样分类呢，所以其实清空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分类了，那这个也是整理当中的一个就是清空之后的另外一个步骤。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情绪除了焦虑也就是会自责。
对，因为我能够想象的是，当你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全部清出来以后，它是一种 庞大的数量上的一种正式上带给你一种你可能处理不了它的感觉、
嗯、
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积少成多的状态嘛。每一个衣橱的一开始都是空的，
对，
你慢慢的把一些东西放进去，一件一件的往里添的时候，你其实不会有很强的负罪感，或者说是觉得在当下那个判断其实是你放到未来看它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因为当你把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平铺开来之后，它直接呈现的是一个日积月累的结果、
嗯、
那这个结果应该通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头疼的问题，就会从一个数量上庞大到让你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
没错，就算我们看了一些书，近藤麻里惠也是说要把一些同类的物品进行清空嘛，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在自我整理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环节，除非你真的明确的知道后面几步应该怎么做，非常有条理，不然很多人都会被那个画面震撼住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要不然就是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要不然就是就待在原地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了。但其实呢、
嗯、
那个画面其实是会给后面的一些我们要整理的一些具体的步骤，不管是分类物品也好，筛选物品，甄选物品也好，然后重新去思考这些物品怎么样放进去，清空是所有整理当中的第一步，这个画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很多人在刚开始他就不想要去筛选物品，他会觉得自己的物品可能只要排排坐重新组合一下就也好了，但是看到这么多的物品同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的思想，他的思维，然后他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转变。就算刚开始不太想要就是流通物品的人，那其实就是一般来说的不想要丢东西的人，他在这个画面深深震撼之后，他也会去转变心态，会觉得说其实家就这么大，好像身体也就一个，然后柜子也就这么多、
嗯、
是不是不太真的不太需要放这么多的物品，而且乍看之下真的有一半以上都是不太实用的，不太喜欢的，是不是真的可以流通到一些。所以在刚开始很执着的很执拗的并不想要丢东西的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清空的意义也体现在这里。是画面上的一个转变。
然后我记得你有跟我说过，因为我们两个人很爱看选秀嘛，就是你说这个清空有一层含义，就是把同类的东西召集到一处。对，它就很像海选了。
没错没错，就很像我们最近在看青你三，还有这个创死，其实不管是青春有你还是创造营前几集我们都有看，对，奇葩说也是一样的、
嗯、
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也是相当于你把中国就是有这方面才能的人就是召集在一起，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召唤跟清空、
嗯、
然后你把他们从各个地方清空到一起，集中到一起，然后呢后面的步骤其实也是整理的思维跟整理的这个逻辑，然后慢慢慢慢在延伸在这个里面、
嗯、
包括我们要给他们进行分类啊，会跳舞的人，然后会唱歌的人，对不对，
担当，
对，然后我们还要
位置测评，
没错，我们还要去筛选，然后就是哪一些是真的厉害的、
嗯、
然后有一些哪一些是啊可能不厉害的，就大家也不喜欢的，
进入 N 班，
就得进入 N 班新人班，或者直接淘汰了，对吧、
嗯、
后面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公演之后，然后我们还要进行定位，比如说他真的定位在一个就是舞蹈担当，或者是唱歌担当，或者是他就进入 A 班，这个其实就是在整个分类跟筛选之后重新再进行的定位，因为刚开始可能不算数嘛、
嗯、
然后只是初评嘛、
嗯、
然后后面呢我们再进行收纳，就是比如说是选秀，就收纳在九人的团体里面，收纳在十一人的团体里面、
嗯、
然后通过一个名字，然后相当于贴个标签，然后去告诉这个团大家他们叫什么名字，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整个跟整理的这个概念跟思维是非常非常像的，所以每次看选秀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大家那么喜欢看，就是把所有人同时出现，就好像把物品全部集中在一起的那个画面、
嗯、就好像我们看这种选秀的最开始啊，就是一群人坐在那种金字塔的那种结构的座椅上，说天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练习生啊，就已经中国的这种团的选秀已经这么多了，那现在还有这么多、
嗯、
但是我觉得更形象的是像奇葩说今年不是搞了一个千人奇葩捞吗，
嗯，
他那个我觉得会更有海选的 的状态，因为你想不管是青三还是那个创四，它其实最终集中到播出的时候已经只剩下90个人，或者说就是90、100这样了，但是千人的那种捞法就会更像海选和清空。你看这些字都跟水有关，
对，海底捞。
对，你看这些字它都海选和清空，它就对，嗯，就是另一种文字游戏了。
对，其实这个意义还在于说，我们刚才说的俯瞰嘛，它其实就是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视角，然后跟一个全新的一个契机。对，因为你可能如果没有选秀的话，单独的一个男生或者女生他有才华，如果他单独去放在一个短视频的平台，他可能不一定能出圈。但是如果你把他跟其他人放在一起对比，哎，他好像就胜出很多，他的优势就出来了。那整理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单看这个物品你可能觉得还好，你舍不得去把它做什么处理，要不然就继续用，要不然就不用放在柜子的深处。但是一旦我们进行了分类，就发现哎，它跟其他同类物品相比它就逊色了很多，它就不被我喜欢很多，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去向其实已经有点心知肚明了。所以这个是对比的这个力量，但是如果你没有集中召唤在一起的话，那其实这个思考就不会出现。
就它的前提其实是把同类也好，或者说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类里面但是细分类还不一样的这些物品也好，人也好，练习生也好，放到一个页面里来，
对，
就放到一个画面之中才能够很直接的产生对比。那在这样子直接的对比下，你就会更好的进行判断。
对，就是其实就像邓超说的，看见世界的层次，这是他情商高的说法。那其实从人的方面就是看见人间的不同的样本嘛。
对，真的每次看奇葩说的时候就这种感觉非常强烈，就真的一个个都是很特别的人间的样本。就是你会觉得还有这样的人啊，对，但就是有。
就是有，就是有，而且这个人就是存在在你的身边。 对，然后但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清空物品跟选秀我们刚刚聊那么多相同的嘛，但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就是选秀呢你把所有人召唤在一起，我们看的是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练了多少时间，他们的专注力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结果。但其实人们把物品集中在一起，清空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浪费的钱
啊。对，
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因为你在里面当然也可以看到时间，你对哪个物品更喜欢，用的时间更多，但其中你集中在一起的就是你的钱堆起来的一个结果。对，所有的你的付出的这个成本，包括你的空间成本，然后包括你的时间精力照料他们的成本都在这里了，就一次性的俯瞰。所以不只是物品本身，不只是空间本身，还是你的精力，就是你照顾他们的这个心力本身。
对，其实你在看，哪怕是看练习生，你也是看得到钱的
啊。
哪怕他们训练6个月，那也是6个月的钱
啊。哦，也是也是。哎，训练生的钱怎么算？
他们这么说嘛，就虽然说有点物化他们，或者说每一个这些想要走这个行业的练习生，他们首先要有天赋嘛，至少是有一定的天赋。然后你选择了这条路，然后当然你通过长期时间的训练一定是会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这一层是时间上，我们看到的是它时间上的结果。但是因为这些练习生他们都是有签公司的嘛，公司要给他们请老师啊，公司要给他们开课呀，要训练呀，六个月也是6个月的钱啊。所以这也是他们其实就是时间跟金钱还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的一个投入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对，
而且其实重点是在于他们是人。哪怕我们不说练习生，我们说奇葩说的那些辩手，有一些他在海选的时候你看出他就是奇葩，但他的辩论可能就那个风格他没有任何的技巧。我们拿潇潇来说好了，他自己也说他到后面他真的变成个辩手了。就你在那个过程中他也会去训练自己，在他自己本身特质的前提下，你加上辩论技巧，加上观察事情的方式角度，长期的训练，7季下来才有这一季潇潇像王者归来一样的状态。
但他第7季已经没有参加了。
对，就是回来老友回来的那时候，你能感受得到，你把现在的潇潇跟第1季的潇潇去比，或者姜思现在的姜思达跟第1季直接被淘汰的姜思达比，他们身上也有时间，也有金钱，还有天赋，
都有，都可以看得到。
对，
所以
这个是人跟物品不一样的 的一个地方，就物品它会相对的扁平一些嘛，
嗯，
就相对扁平，因为人他是有灵魂，他是一个生命，
嗯，
所以就你可以在看这些人的时候，他你看到的是更多维度的东西。
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你说人，你说物品是比较扁平的嘛，但其实我是觉得在日本，就我跟日本的这个，就是我是比较认可日本的一个理念，就是万物有灵且美，就每个物品本身它都有自己的心性跟它自己的思考跟情感，
嗯，
只是说我们人觉得它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本身而已，
嗯，
那在这个点上呢，断舍离的作者山下英子老师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那些你不用的物品藏在各个角落，其实就很像家里陌生的大叔，
嗯，
他们在世间你，然后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去质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拿出来使用，
嗯，
为什么他们被藏在了这样子阴暗潮湿的角落，
嗯，
为什么有一些东西能够得到重幸，然后他们就必须得打入像五指山下一样被关押500年之久，因为在他们的时间观念来说，
嗯，
可能跟我们人类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包括近藤麻里惠一进房子之后，就是他是作为整理师咨询的型的整理师，在进房间之后呢，在进别人的房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跟房子打招呼，
嗯，
虽然不太知道他具体是跟房子怎么样沟通，但他确实在那一刻把房子当做了一个生命体，
嗯，
去跟他沟通，并且他在整理书籍的时候呢，有做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动作，就是敲用手指的指关节去敲每本书，他说这个动作是在唤醒每一本书，
嗯，
去告诉他们说我要来整理你们咯，
嗯，
然后对，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让一些不见天日的一些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见到阳光，可以见到它的主人，
嗯，
要不然它作为物品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如果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觉得它的价值是在于被主人使用，而不是占用了一个柜体的一个角落，占着茅坑不拉屎，然后就一直站在那个位置，
嗯，
然后其他更好的东西就没有办法放进来，然后 然后他也没有机会出来，永无翻身之日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把物品比喻成人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有趣的一个脑洞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对，让我们回到热敏修斯学一下，就这里有一个区别，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人，当你把人全部以清空的方式召集到一个地方，他们是人，
嗯，
他们是人本身，
嗯，
当然不管说山下英子还是近藤麻里惠这种方式，他其实是由于尊重，他对于物品也好，或者对于物品主人的一种尊重，他去以一种拟人的方式，以通感的方式，这些都是修辞啊，他用一种非常好的能够让人感到温暖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达到一个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自己的物品的目的。对，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差别在，就是人之所以有趣，甚至是伟大，他们就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去赋予了这些物品修辞。
对，
嗯，
对，但当然了，人是万物的主宰嘛，
嗯，
对，我是觉得说其实，但是有的时候整理的过程当中真的会需要你跟物品的这个相处的平常心，
嗯，
你不能真的觉得说你就是物品的主人，然后你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有的时候 把他们当做朋友来对待，然后但这个时候有一个观点我自己之前想到的嘛，比如说你请一个物品回家，对吧，你要买一个物品回家，你可能就只会觉得说这个物品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把它请回家了，对吧，就买回家了。那如果你要有一个朋友要来我们家做客，比如说要可能要问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契机可以在家里住宿，就是入睡一晚，借住一晚，那我们还会考虑说哎家里有没有位置可以让那个人让那个朋友可以住一晚。对，然后其实有的时候物品本身虽然它很多人就会觉得它是物品的主人，但有时候对待物品的态度可能比对待人还好，虽然这个举例不是特别的不一定特别的恰当，但是它确实是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买物品就是非常的冲动非常的肆意，但是对待人本身反而有的时候却 却态度反而更边界感更强，边界感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但是对待物品也希望有这样子对待人的边界感、
嗯、
对，然后、是需要的，然后是必要的，是合适的，是让你感觉到愉快的，这个其实就是购买物品的一个边界，而不是当下多巴胺分泌之后你觉得他应该要了，觉得他喜欢了就动心了，然后就直接的把他请进家门。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在购买跟不购买之间也是需要一个内在的边界感的。
嗯哼，我们前面讲的都是讲清空这件事情嘛、
嗯、
但我们讲的都是针对于物品，
对，
或者说有点同类同样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不管选秀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那我觉得清空这个词除了是人与物品的一个相关的动作，它很多时候也会完全是内化的一个清空的状态。就譬如说我们要开始一件新的事情之前、
嗯、
我们先清空一下大脑，
对。
或者是在每一年辞旧迎新的时候，你会试图把去年自己做过的事情或者说一些好的不好的记忆也暂时的清空，再或者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样本，把自己的、好的坏的优点缺点全部也都摊出来平铺开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清空。你前段时间也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我就在前两天我自己做了一件就是这种好像还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情，对我的人生来说，就是我做了一个 XMind 的思维导图嘛，然后的标题叫做大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然后这个思维导图现在就在我的电脑的界面，我上面去清空了一下，把我自己作为一个容器，然后去清空跟召集出我大脑里面对我自己的一些不管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看法印象，然后或者是我自己对我个人的总结，就把它记录下来了。比如说我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包括工作上，然后包括日常，包括计划创业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的，然后我自己个人上面的一些缺点，我的优点是哪一些，我自己自认为我的优点是哪一些，非常理性的写下来。然后包括我的理想的生活，我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的未来规划是什么样的，我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尝试着去把它给写下来，虽然还不是特别全，但是我写完，但是我在写这个思维导图过程当中，哪一部分是写的最顺畅的呢？我竟然是写我自己的缺点，写的非常的顺畅，然后包括说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然后没有什么自律的基因，然后注意力有时候不集中，包括说没有坚持的毅力啊，很多时候跑步、瑜伽、跳绳、健身操可能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或者是对待金钱观，对待我的自己的创业的状态可能没有像其他创业者一样的就非常保持一个很鲜活的一个活力或者激情的那种状态，反而是还是跟之前就是在工作的就是给别人打工的那种状态就很像，除了在做的事情是自己真正热爱的，或者是为之去愿意做一生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以这样作为前提，我才没有那种好像要在一两年之内一定要做到什么样阶段或目标的那种想法，就把它当成一个来日方长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知道其实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这样的状态是不对的，然后我把我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灵光一现的一些对自己的自省或者一些看法全部的就写下来之后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就崩溃大哭了、
嗯、
就当时就是研究正好在就是工作完一天然后从外面回来，那天我没有去工作室，然后他回来，然后他一进我的房间我就开始嚎啕大哭，然后那天研究也知道，然后抱着他的腰，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我自己怎么是一个这么烂的人，然后我就会就是去一直去想那些缺点的东西，就虽然是一个清空，然后把我头脑里面负面的东西进行了集中，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乐观的人，然后没有太想自己的缺点或者没有把它们集中来看，但是一旦集中我就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其实还要改的缺点还是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然后你才会站在一个 更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这点其实也是用整理的思维来整理自己了。
对，其实这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就跟你前面讲的一样，你之所以会更明显的去看到缺点的部分也好，或者说因为平铺开来，你缺点的那些罗列在面前，让你它足以让你去忽视掉你优点的那一些部分，它都是因为你给自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清空才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嘛。因为如果说这件事情要让我来做，我觉得我其实是很难开始的，就 我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说好，我今天要把我这个人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清出来。当然你要把一个人进行清空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只是说我们去选择了某一个部分，去把自己的一些对自己的担忧，或者说对自己的不认可，以及对自己的肯定全部都放出来。首先它需要一个非常客观，甚至是另一种看待自己的上帝视角，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摊出来。我觉得至少从我现在去想，我可能没有那个勇气，我没有那个去面对我把我自己的问题全部列出来的一个勇气。哪怕你现在让我做一个普鲁斯特问卷， 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我能够真的非常客观诚实的去面对它。但是这里有一个这里的这个清空，它并不是像我们前面讲清空物品那样子非常具体的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放着，它是一个意识体的一部分的清空。
它拿出来其实这东西还在我的身体，还在我的大脑里。
对，它其实只是提供了一种你能够相对客观的有点像第三者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代茶刚才讲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这些问题全部罗列下来。这也和他所说的用整理的那个思维去整理自己是一样的。但其实我们这个清空它在你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时刻都会出现嘛，就好像我明天我要去上海，然后我中间有一个提案，我在提案之前我一定会想好，我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其实那些东西已经全在我脑子里了，我需要让自己先稍微清空一下。那这个清空就是我先不去想它了，因为我每一次的提案或者说是也不能叫演讲了，就分享或者什么，我会希望自己是处于一个相对空的状态，我反而能够更好的去表达，更即兴的那个状态去讲。那这个清空跟我们前面讲的清空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又有一点进入热敏的状态了。就我换一个角度去想，为什么我们觉得清空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暂时的把这些负累的东西拿出来，你不管是审视它也好，挑选它也好，甚至你暂时看不见它也好， 都可以对你来说是有一个 refresh 的一个状态。就我前面其实一直在想清空，因为我们在节目，我自己的那个节目里，我都会去想说这个中文的词如果用英文来说，有没有哪一个可以更准确的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英文词。然后我从一开始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 refresh 这个词。refresh 就是让你的唤醒，或者说重新清晰一下的那样子的
状态，重生 reborn。
对，它其实对，因为讲到说我可能因为前面大部分大家讲的是那个整理上的一些技巧或思维方式，但我们一开始要说要聊清空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更感兴趣的就是后面的这一部分，你讲到自己身上，所以我可能前面的话不多，我这边可能会多说一些。就我们会需要那样子的一种方式，会让你为什么会有人讲说把自己的东西清出来之后会有一种重生感。就是你可以把你现在身体里面淤积的也好，你喜欢的不喜欢的自己都暂时掏出来放到一边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像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就像你整理的时候也一样，
是一个契机。
对，它是一个契机，让你有一个重新开始，你重新把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去填满衣柜，或者说让你的瓶瓶罐罐能够更加有序更好的方式去放到厨房的层架上，或者说柜子里。那我们人其实特别是现代的当代人吧，每天接触的信息量这么多，那有一些像我一样会比较想多的人，其实不停的在对自己有各种的各样的看法，那我也会一直想要是 有一个真的机会能够把自己清空。我们经常之前说去山里住几天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清空它这个意义聊到我现在这边，它的意义就不只是在于对于物品，对于生活空间，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只是清空这件事情的成本很大，或者说难度很大，不管是对于物品还是对于自己来说，
时间成本、精力成本都很大。
对，这个成本很大会导致我们会有时候害怕去开始，或者说开始了之后害怕去面对。
对，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通的，
嗯，
就不管是对于物品还是对于人。
对，
嗯，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对，但不得不说，清空其实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人去看待它的一个角度或者是方式。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游戏，
嗯，
好，就好像小朋友把所有的玩具一股脑的全部把整个箱子一推，然后所有玩具都摊开在地板上，那一刻他是开心的，他是兴奋的，对不对？
嗯，对。
然后其实假设我们真的把清空当做一个成年人住了很久之后在家庭玩的一个大型游戏，
嗯，
这样子感觉是不是就变得有趣很多？
对啊，就
是
从另一种方式来，
对，它只是一个说法的改变，但是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好，我们来玩清空的游戏，我们把同类的物品进行集中，那你就可以开始戴上口罩，戴上手套，兴致勃勃的从家里的各个地方好像就是清空出你的所有的物品。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物品跟你的故事，然后跟你相处的一些相爱相杀的画面，
嗯，
全部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出现在你的嘴角，
嗯，
出现在你的嗅觉里，出现在你的视觉里，出现在你的耳朵里，出现在你的心里。这个过程还可以提高你的一个，就是可以跟我们的心智反应可以就是非常的契合跟互动的一个游戏，仿佛就是为我们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游戏。我真的觉得如果把它换个视角当做游戏的话，可能就不会觉得压力那么大了。
嗯，对，所以刚才你刚好又讲到了对于可以用一种游戏的方式去整理家里面嘛。然后你刚才有提到前面我说的一个地方好像可能是有点不对的，就是我们去整把一个地方清空并不是单独只清空卧室里的衣柜，
对，
也并不只是单独清空书房里的书，它这部分其实是要把范围放到品类上。
是的，是的。因为假设说，我今天，希望大家来整理衣服了，那你可能就会先想说先把衣橱里面主卧里面的衣服开始全部先进行清空了，对吧？但其实你整理完成之后发现次卧还有你的衣服，哎，好，可能客厅哪个角落还有你的衣服，储物间还有你的衣服，书房还有你的衣服，哎，那你就白整理了，对吧？刚刚筛选完的那些衣服就发现还有一波是就是还是需要筛选的，分类完的衣服发现，哎，那个类别还有其他的，还有那个类别还放到其他的空间。其实这样的话就会就是会降低我们的整理的效率，所以按照物品类别来整理其实是最有效，最能够更系统的一次性的俯瞰我们所有物品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如果决定开始自我整理的时候，可以先从衣物开始整理起哦，先清空你所有衣橱里面的衣物。当然分类的话还有筛选的话还有更多可以讲的部分，还有更多更有逻辑的部分，所以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后面再开几期在家说，再讲讲到底怎么分类呢，到底要怎么筛选呢，你心里很恋旧的人到底要怎么去决定遗物的去留呢，等等的。
我觉得你讲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前面有说清空它虽然很有意义，但是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你刚才提到如果你是一个恋旧的人，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你来说会尤其的困难。就如果是一个恋旧的人，他本身就不想丢东西，所有东西可能对他都来说都有意义，那即便他把所有东西全部平铺在面前了，他甚至可能也会觉得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东西对他来说都是需要留下的，是他留恋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之后我们就可以真的单拎出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群来聊看看。因为我本身也算是一个恋旧的人，所以我可能也可以从一个把我当成你的客户或者说是一个 就非专业的角度去讲讲一个恋旧的人在面对物品去留的时候那种心理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会之后蛮值得聊的。
就是研究是恋旧的人这一点，其实是在我们相处的这个十年过程当中我慢慢慢慢去发掘到了这一点。因为在生活过程当中我知道说其实物品一进一出它的一个重要性，但有的时候呢研究在对待个人的物品上面，如果他有一双鞋子他可能穿旧了他可能也舍不得
丢
去丢它，可能会觉得是有一些有意义的场合穿着过的，或者是在哪一个场合下去买的。然后他其实因为其实恋旧这点事情是随着时间的慢慢增加是会赋予这件物品感情的，但其实我们只是在单看这个物品本身才会有这样的情绪，当我们清空的过程之后一切的化学反应就开始了。所以其实我们规划整理师也会有一些引导的方式，包括这次我们在研究的爸妈家因为要拆迁，所以我们去老房子里整了很多很多研究以前的一些书啊一些衣服。刚开始呢他也觉得他可能一件衣服可能都舍不得丢，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的爸妈反而是想要留下很多衣物的时候，他反而是最果断的那一个。那过程当中我没有帮他们做任何的决定，只是引导他们说喜欢程度啊衣物的新旧程度啊以后会不会再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标准。那更多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后我们再慢慢的聊再分享给大家吧。
对，就这个我觉得真的可以以后有一期单独来聊一下这个问题，就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当把所有东西清空摆出来的时候，我能够说出每一件衣服是什么时候买的，在哪里买的，或者说每一本书它的对于我来说它的故事是什么。那跟我一样的人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个怎么去判断它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的问题。甚至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就是同类的人，朋友之间哪一个朋友可以跟我还蛮像的，我们就可以一起坐下来再聊一下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突然想到这次我们在就是在那个你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房间，然后去把那些所有的书一次性清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到什么？你有看到那么多以前的二次元的书，什么网球王子，还有一些仙剑奇侠传的一些 CD 碟片游戏片，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以前一起买的一些卡带，你可能也放在了我们那个房子里，然后当你看到那些重新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
就他们每一件东西，因为你之前一直说我记忆力很好嘛，我能够就是比如说一张唱片上面林宥嘉的美妙生活，然后上面有林宥嘉的签名，那我拿到它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想起来我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酒吧，然后林宥嘉当时是在那边办一场签唱会，然后我们去了，我还跟他握手了，然后他写下这个名字，当时我还记得我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个大象体操，他跟大象体操的一个合作，然后他还跟我说谢谢，就这种能够马上能够回想出来。当时如果在做这件事这张唱片的去留的时候我是决定留了，但是我舍弃了一张没有他签名的，就他当时刚出我就立刻买了一张有签名一张没签名，但这个是可以做出很快的判断。那你刚才说到其他的东西，像我因为其实我还蛮中二的，有一段很中二的历史时期，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很多的游戏啊动画片啊相关的那些东西可以看到的是自己的历史吧，甚至我也很坦诚说有一些历史我是羞于承认的，或者说我不想再去面对那些东西，那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就不构成恋旧了嘛，就那些东西我巴不得不要了，对，那我也会全部都再翻一遍。那你刚才问我说想到了什么，其实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件东西对于我来说它都可以展开一段东西，我很能够很清楚的让自己回到那一个时间点，我是怎么拥有它的，我为什么会要买它，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就这些都能够通过每一件物品能够马上想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很庞大很庞大的画面不停的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所以这个也是清空之后带来的一个很奇妙的化学反应。那 这个前提呢是因为研究的记忆力很好，所以他呢还能想到每个物品诞生跟自己相处过程当中的故事，用着他做了什么，在哪个场景下跟他遇见的。但有更多更多的人是记忆力不好的人，他们看到那么多的物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只会觉得焦虑，只会觉得那些东西是很久很久没有接触过的，早已经遗忘的，到底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是完全不记得的。所以这个才是清空的意义所在。对物品来说，很多很多的物品就可以一次性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跟你打招呼，不管是你会决定留下他们还是会送走他们，至少他跟他们的主人见到面了。这个时候其实物品本身也会很开心的，他们也会尊重你的决定，但同时清空的时候就是他们一次性跟你打招呼的机会了。那对空间来说呢，当你一次性从同一个区域以及不同的物品按照物品的种类清空之后呢，有一些柜体本身有一些区域它就清空了，你也可以以更全新的眼光去看待那样子的空间，它应该摆放更合适的什么样的物品，应该是摆放在上层还是中层还是下层。那当你每一层的空间全部都清空了之后，你也会更决定说每一层应该放置什么样的物品，你会有更新的思路。对居住者来说呢，当你看到了那么多的物品，你也会好好的拥有这个契机去决定好物品的去留，去重新规划他们更合理的位置。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他的一句名言。那其实呢，当你被整理困扰到极致的时候，清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是一个所有整理的步骤开始的起点。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方法的起点，不如说你是一个重新审视生活的一个契机。当你真的决定想要清空的时候，不管是物品的清空还是头脑里面所有混乱思想的清空，当你决定好做这个步骤的时候，最困难的一切其实就解决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把清空当做一个很庞大的压力的话，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点，或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就像我前面说的，只要心态转变，说法转变，你自己的心理建设有所转变的话，清空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很轻松的像生活里面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项。当你有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你就开始在地板上铺一块布，就开始你的清空游戏吧，一切都会变得很有趣起来。
对，因为我觉得刚才大家说像一个契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嘛，就相当于给自己一个机会点，可以让你去，我们不说审视整个人生，就是也不说审视整个生活嘛，我们审视生活的一个局部，哪怕就是你的书柜的某一层，或者说是你近一个月的工作，或者说你这一个礼拜的心情，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有聊到物品的清空，也聊到了对于自己的脑袋的情绪的清空。所以你如果不管是因为对于家里生活环境感到乱，或者说因为你最近的心情不太好，或者说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很值得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契机，去有一个进行小部分的清空然后重新开始的机会。
对，表面上它只是在清空物品，但是当你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去抵达完成自己的一个整理旅行之后呢，你的家也会变成清空，是清蓝的天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清空的另外一个意义吧。那今天我们讲清空就讲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其实但是我还有一个上升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价值然后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最前面开始说的，如果清空真的很像选秀，就好像把一些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进行 PK， 然后进行就是进行选择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家其实也是你的舞台，也是我每个居住者的舞台，请从清空开始，开始你的表演，
成为 A 班的，
耶、yeah!
OK， 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请回答平行剧场。大小先开始。
哦，因为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物件呢，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清空其实也蛮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前面说清空不只是物品的清空，它还是大脑里面思想的一些清空嘛。当然有的时候思想的清空是为了全新开始，但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把头脑里面的一些想法清空出来，是为了更高效率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今天当下的一些目标。那我这里推荐一个工具叫做子弹笔记，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的系统啊。它的作者我一下子忘记掉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呢这个笔记系统它有一系列就是用对它有一系列的符号来构建一个非常高效率的去标记你的事物的一个工具。那被纽约时报来评论说比任何效率类的APP 都好用，而且我在它的这个书籍上有看到过一个人用子弹笔记摆脱了$240,000的债务，就是因为它强大的记录跟进还有审视的一个系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也是子弹笔记的忠实的用户，我最近才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它的笔记本一本可以用2年左右，而且它里面是那个就是那个格它是那个点阵的，它不是横线，也不是说是那个格子状的，它其实就是为了它的笔记系统而服务的。感兴趣的人可以去搜一下子弹笔记相关的使用方式。
OK， 那我今天要推荐的是我过年期间唯一读完的一本书，其实这本书也耗了很久，是李诞的《后场》。那这本书其实会怎么说呢？我怎么讲都容易剧透哎。我就说，通过这本书，你可以完全重新的了解李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并且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是一本自传体的一个小说，他是小说哦，但他的主角就叫李诞，然后里面有很多身边的角色，你完全都可以对号入座，哪个是程璐，哪个是王建国，哪个是池子。但是他用，不管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他从不管是小说的结构啊技巧都挺厉害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在用我的话来形容，就好像有一些两重虚构跟两重现实重叠的那样子的一个阅读体验吧。所以我最近如果身边人在问我说有什么书推荐的话，我都会推荐李诞的这本《后场》。就读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他跟在那些综艺节目上形成蛮大的一个反差，但是你去读到这个反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也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然后是地板动作准备。
最近的地板动作，我们生活里面的大事呢，其实一如既往的就是会按照我们行星整理事务所既定的规划，想要上线一些就是异地的咨询的服务。但除此之外呢，最近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计划，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能不能准时的投稿。就是呢我奇葩说最近在征集一些观众对奇葩说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对第七季有哪些节目会有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观点跟话题的思考，所以我们想要投稿，看能不能出现在奇葩说第七季最后一集上面。这两天我们在想要去录制这个视频应该要怎么讲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大家就可以在奇葩说最后一季的最后一集看到我们第七季的最后一集看到我们。
你直接说了是最后一季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诅咒。奇葩说请你澄清。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在家说的内容了。在家说现在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的 Podcast， 对了，还有 QQ 音乐也能够找到我们。那大家在各个平台都可以跟我们在留言区互动，在苹果上面也可以帮我们打个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
拜拜。
想起我不喜欢的，也如今他们四散无寻，看来多么陌生。我居住时变得再也不疏离，进入旧的昨天比较新，新让我感觉好奇、怀疑、恐惧。再也不疏离，进入旧的昨天比